们一同看一段的圣经。
我来一齐睇一段圣经。
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
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二十五节。
25节。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我们特别注意，这里面有一个词，就是荣耀的教会。
我们特别注意里面一个词，就是荣耀的教会。
我们再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
我们再低头一同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个周末你赏给我们。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来到你的脚前。主啊，我们求你再一次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我们相信这个周末你所要说的话，但愿来自你的心头，来自你的宝座。虽然我们是空手的来，我们却是饱满的回去。主啊，带着你的祝福回去，带着你的启示回去。主啊，在你回来以前，叫我们能在你面前忠心做你自己的见证。
Amen.
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Amen.
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圣经，
我们刚才所读的一段圣经
里面有一个词叫做荣耀的教会。
里面有个词就是荣耀的教会。
那么什么叫做荣耀的教会呢？
什么叫荣耀的教会呢？
我们就需要用三个晚上我们一同来解释它。
我们必须用三个晚上一同去解释它。
那如果我们一句简单的话来解释荣耀的教会，
用简单的说去解释荣耀的教会，
那就是教会见证的丰满。
就是说教会见证的丰满。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还是需要有一点的解释。
我们都是要怎么解释？
那弟兄姊妹都知道，教会乃是在五旬节的时候诞生的。
弟兄姊妹都知道，教会乃是在五旬节的时候诞生的。
教会乃是救恩的产物。
教会乃是救恩的产物。
因着我们的主完成了救恩，
因着我们的主完成了救恩，
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
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从他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
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在他的肋旁就流出血与水来？
血是为着赦免，
血是为着赦免。
水乃是指着生命，
水乃是指着生命。
亚当当初怎样从他肋旁，
亚当当初如何在他肋旁？
神取出肋骨来造了夏娃。
神取出肋骨去做夏娃。
在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
我们的主也怎样经过了十字架的苦难？
我们的主都是怎样经过十字架的苦难？
结果在他肋旁，教会就产生了。
结果在主的肋旁，教会就产生了。
然后我们的主就为我们复活。
后来我们的主为我们复活，
升到天上，
升到天上，
圣灵降下来。
圣灵降下，
那就把我们这些人就浸成功做一个身体，
就将你班人浸成功一个身体。
所以我们知道，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
我们知道当五旬节圣灵降临那日，
就是教会正式诞生的那一天，
正是教会诞生那日。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不要忘记，
虽然从此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虽然在从此以后世界上有新的生命，
这个世界上看见一个身体，
世界上看见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乃是基督的身体，
这个乃是基督的身体，
头在天上，
头在天上，
他的身体在地上，
身体在地上。
那么我们都知道，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知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从前我们的主怎样借着玛利亚的身体，
从前我们的主如何藉着玛利亚的身体，
借着神所给他的身体，
藉着神给他的身体，
让神的旨意在地上能够得着发挥，得着彰显，
让神的旨意在地上可以藉着发挥和彰显。
那今天他也是借着奥秘的身体，
今天他是藉着奥秘的身体，
让神的旨意能得着发挥，也得着彰显，
让神的旨意得着发挥和彰显。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上有这个教会乃是个生机体，
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教会是一个生机体，
它里面是充满基督生命的，
它里面是充满了基督的生命。
虽然这个生命今天在这个地上，
虽然这个生命今天在地上，
我们要记得当初我们的主受了何等的苦难，
但我们要记得当初我们的主受何等的苦难，
就好像母亲经过了产难一样，
就像母亲经过产难，
结果婴孩就生下来了，
结果婴孩就生下来，
现在全世界就因着这个婴孩就喜乐了，
全世界因着这婴孩就喜乐了。
所以我们说教会乃是救恩的产物，
因此我们说教会就是救恩的产物，
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完成了救恩，
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完成救恩，
结果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
结果我们这班蒙恩得救的人
就被他呼召聚在一起，
就被呼召聚在一起，
那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教会，
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教会。
那么为什么这里讲到教会的见证呢？
为什么这里讲到教会的见证呢？
为什么我们要说到教会见证的丰满呢？
为什么我们讲到教会见证的丰满呢？
讲到基督的身体的讲到基督身体的诞生，
讲到基督身体的诞生，
我们知道是从五旬节开始的，
我们知道从五旬节开始，
那么这个就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
这个是使徒行传讲的。
你看见到了第二章的时候，
你看见第二章
圣灵怎样的降下来，
圣灵如何降下，
然后怎样把在小楼上120个个人，
如何将小楼上120个个人
能够进成功做一个身体，
浸成为一个身体，
然后不再是120个个人，
再不是120个个人，
乃是基督身体上的120个肢体，
乃成为基督身体里面一个120个肢体。
我们都知道教会是诞生了，
我们知道教会诞生了，
这是第二章，
这个是第二章。
等到我们读到最后一章28章，
当你读到最后第28章，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
我们就发现
那教会不光是诞生，
教会不单止诞生，
而且现在教会是成熟了，
现今教会成熟了。
我们怎么知道教会成熟了呢？
我们怎知道教会成熟呢？
因为当使徒行传28章的时候，
因为当使徒行传28章的时候，
保罗就在罗马的监狱里面，
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
那个时候他写了4封的书信，
当时他写了4封书信，
有一封是给以弗所教会的，
一封给以弗所教会，
有一封是给哥罗西教会，
一封给哥罗西教会。
那这两封的书信可以说是新约圣经里面启示最高的两卷，
这两封的书信可以说是新约圣经里面启示最高的两卷。
基督怎样是教会的头，
基督如何是教会的头，
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
讲到元首与身体，
讲到元首与身体，
讲到基督与教会，
讲到基督和教会，
恐怕在圣经里面没有一段的圣经比这两卷更清楚更明白了，
恐怕全部圣经都说不到别的可以同这两卷讲得更加清楚和明白。
那个时候以弗所的教会，
当时以弗所教会，
那个时候哥罗西的教会，
当时哥罗西教会，
他们不只是生下来，
他们不单止生下来，
他们不只经过婴孩的阶段，
他们不单止经过婴孩阶段，
现在他们也渐渐的长成了，
后来都渐渐长成，
他们生命已经达到成熟的地步，
他们生命达到成熟的地步。
现在保罗有话要说，
现在保罗有话要讲，
保罗就把最重要的话告诉他们，
保罗将最重要的话讲给他听，
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不能担当这些话，
他们年轻的时候不可以担当这些说话，
就好像主对门徒们所说的，
就像主对门徒们说，
有些话现在主不能说，
有些话主这刻不可以说，
因为他们担当不起，
因为你们担当不起，
但是等到一段的时间，
但到一段时间后，
他们生命长大了，
他们生命长大了，
现在能够担当主所给他们的话，
到他们可以担当主给他们的话。
所以我们知道要保罗能把最高的启示给他的教会，
当保罗要将最高的启示给他教会，
那教会必须到一种的阶段，
教会必须到一个阶段，
能够担当主所给他们的启示，
可以担当起主给的启示。
感谢主，
感谢主。
你看见以弗所的教会，
你睇见以弗所教会，
哥罗西的教会，
哥罗西的教会，
他们不光得着启示，
他们不单只有启示，
神借着他们，
神借着他们，
也把这个重大的启示启示了给我们，
也都将重大的启示启示给我们。
所以感谢神，
感谢神。
今天我们如果能明白一点什么叫做教会，
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明白啲咩叫教会，
我们的教会不是一栋房子。
教会不是一栋房屋，
我们常常说我们把我们的雨伞忘记在教会里面，
我们有时候我们不记得将把这些留在教会里面，
我们想的教会都是想的一栋的房子，
我们讲到教会好像讲到一栋房子，
但圣经里面的教会，
但圣经所讲教会
乃是指着基督的身体，
乃是指着基督的身体，
它不是一个光不是一个单单的组织，
它不是一个单个组织，
它乃是一个生机体，
教会是一个生机体，
那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那这些事我们是知道的，
这些我们是知的。
那么当我们看见这个身，如果这个身体诞生的时候，
当你看见身体诞生的时候，
它可能很小，
可能很细，
但是慢慢慢慢就身体长大了，
慢慢身体会长大，
慢慢它就丰满了，
慢慢还会丰满。
所以圣经说就长成基督丰满的度量，
因此圣经说就会长成基督丰满的度量。
讲到那个身体成长的时候，
讲到身体成长，
我们都知道讲到基督的身体，
我们知道讲到基督的身体，
这是以弗所第一章，
是以弗所书第一章。
那么讲到第四章的时候，
到第四章，
你看这个身体就开始长大了，
我睇见身体就长大了，
渐渐的长大成人，
渐渐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的身量，
满有基督的身量。
所以我们知道说，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
我知道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
那么一定有人能够记录他成长的经过，
一定有人去记录他成长的经过。
感谢神，
感谢神。
路加是医生。
路加他是医生，
没有人比医生更认识生命的成长，
没人比医生更加认识生命的成长。
所以是路加把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告诉了我们，
就是路加将生命成长的轨迹告诉我们。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他给我们看见一个道成肉身的生命，
他给我们看见一个道成肉身的生命，
怎样曾经在地上，
如何在地上
头三十年，
头三十年
怎样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
如何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
你看见这个生命经过了第一个阶段，
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经过第一阶段，
是隐藏的阶段，
是一个隐藏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面，
在这个阶段里面，
只有父的笑容做了我们的主的鼓舞，
只有父的笑容是我们的主的鼓舞。
他听不见世界的掌声，
他听不见世界的掌声，
他没有接受到世界上的欢迎，
他没有受世界上人的欢迎。
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第一个三十年，
这个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第一个三十年。
但是等到三十年完了以后，
但到三十年后，
天上有声音说，
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
这个是我爱子，我所喜悦。
这里有一个生命经过了三十年，
这里有一个生命经过三十
年，人看不见，神看得见。
人睇佢唔见啊，神
当神看见那个生命成长的结果，
当神看见那个生命成长的结果，
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
神就话呢个系我爱子，我喜悦嘅。
天何等的满意，
天何等嘅满意。
结果我们知道神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结果天上有声音话呢个系我爱子。
所以是谁给我们这个记录的呢？
系边个俾呢个记录我哋？
是路加给我们记录的。
系路加。
然后经过了三十年以后，
三十年之后，
这个生命的这个本来我们的主当然是生命的泉源，
我们的主他是生命的泉源，
他里面经过了三十年的储蓄，
经过三十年的储蓄，
那个生命应该要涌流出去，
那个生命要涌流出来，
但是神好像用那个水坝把它堵住了，
神好像用水坝将它堵住，
到了三十年完了以后，
但到三十年以后，
神就把那个水坝就挪开了，
神就挪开这个水坝了，
你看那个生命的活水就涌流出来了，
我看见生命的活水就这样涌
流，结果三年之久，
只用了三年，
我们的主无论到什么地方，
我们的主不论到哪里去，
结果累累，
结果累累，
到处都是涌流生命的江河，
到处都是涌流生命的江河。
弟兄姊妹，谁记录这段的故事？
弟兄姊妹，谁记录这段故事呢？
头三十年讲到基督的生命，
头三十年讲基督的生命，
现在三年讲到基督的工作，
这三年讲基督的工作。
我们的主神不止一面给我们看见他的生命，
我们的主不单单给我们看见他的生命，
三年也给我们看见他的执事，
这三年都给我们看见他的执事，
借着他的生命，
借着他的生命，
借着他的工作，
借着他的工作，
他要完成神的旨意，
他完成神的旨意，
他有没有叫神满意呢？
他有没有让神满意呢？
等到三年结束的时候，
到三年结束之后，
天上又有个声音出来，
天上又有声音说，
这次是在黑门，这次是在变化山上的，
今次是在变化山上，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你看见谁记录了这段圣经呢？
是谁记录这段故事呢？
谁把这个生命成长的轨迹留下这个记录呢？
是谁有这个生命成长轨迹留下记录呢？
你看见是谁呢？是路加。
我们看见又是路加。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照着我们的主，他的生命和他的这个工作，
就将来主的生命与工作，
他已经完成神的旨意了，
主已经完成神的旨意，
他可以从变化山上就升到天上去，
主可以在变化山上就去升到父神，
所以他就和摩西和以利亚谈到出去的事，
因此他和摩西以利亚就谈到出去的事。
我们中文是翻作去世的事，
中文译作去世的事，
但是原文的那个词和出埃及是一个字的。
但原文那个词是同出埃及是同一个字。
我们的主和他们商量，他是不是就可以从那里出去了？
我们主与他们商量，是不是就可以在那里就这样
出去？出去什么意思呢？
出去是什么意思呢？
出去当然指的升天来说的。
出去就指升天。
从来没有人升过天。
从来没人升过天，
只有父怀里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
只有父神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已经完成他的使命了，
我们主到地上来已经完成了使命，
他当然可以回到那差他来的父那里去，
他当然可以回到差他来的父那里去，
所以他可以升天了，
因此他可以升天，
但他没有升天，
但我们主没有。
如果那次升天的话，
如果主有升天，
我们就得不着救恩
了，我们就没救恩了。
而且我们的主他居然能够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
我们主可以从马槽长到宝座，
从来没有一个生命是这样子的，
从某个生命是这样的。
我们的生命是从摇篮里开始的，
我们人的生命是从摇篮开始，
我们是在坟墓结束的，
结束于坟墓。
每一个人都是从摇篮到坟墓，
人人都是从摇篮到坟墓，
每一个人都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
人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
但是弟兄姊妹，
但是等
这里医生告诉我们，
但医生告诉我们，
他发现一个生命，
他发现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地上从来没有的，
这个生命是人间从没有的。
根据医生的观察，
根据医生的观察，
每一个生命都是从摇篮开始，都是结束于生坟墓的，
每个生命都是从摇篮到坟墓。
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姊妹，
在美国的弟兄姊妹，
有的因为要学英文，这个英文很难记的，
有些人要学英文，因为英文很难记。
那么医院叫 hospital，
医院叫 hospital，
那么有的这个 hospital 实在是很难很难记，但是你要告诉美国人什么叫 hospital， 你一定要讲一点英文才可以，
因为hospital 很难记，但你跟人讲英文就要教他英文。
那有的年长弟兄姊妹实在记不住了，
年长的弟兄们真的记不到，
后来他就想了个办法，
他想到个法子，
就照着 hospital 就念他的音，叫他自己能记住，
就照着 hospital 呢，照翻个音嚟到去读。
所以什么叫 hospital 呢？
咩系 hospital？
hospital 就是我死必到。
hospital 呢就系我死必到。
那我死必到的声音跟 hospital 很近的。
我死必到同 hospital 呢系好近。
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
呢个系讲俾你听。
这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从摇篮开始，是从坟墓结束的。
呢个话俾你听，人嘅生命系从摇篮去到坟墓。
我们是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
我哋系出于尘土，亦都归于尘土。
但是我们的主不是。
但我哋嘅主唔系。
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的生命是路加的记载，是从马槽开始，不错。
路加记载咧，主嘅生命从马槽开始。
这个生命经过三十年。
先经过三十年。
又三年。
又三年。
你看见，无论他的生命，无论他的使命。
无论他生命或者使命，
都满足神的心，
都满足神的心。
现在他可以升天了，
现在他可以升天了。
所以最后我们知道，到了路加福音最后的时候，我们的主是升天的。
到路加福音最后的时候呢，主是升天。
所以这个生命乃是从摇篮，从马槽到宝座的生命。
这个生命呢，是从马槽去到宝座的生命。
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多久了？
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几耐？
我问大家，我们到底生命有没有长进？
我问大家，我们的生命有没有长进？
你怎么知道你生命长进？
你怎知道你的生命长进？
我们要问，
我们要问，
我们是怎么长的？
我们是怎么长的？
有的人说，哦，他长得很好。
有人话佢长得好好。
你要问他，他直的长还是横的长？
你问佢系直长定横长？
很多的人他是长了，不过他是横着长。
有啲人咧系横长。
所以医生告诉他说，你要少吃一点。
医生就叫佢要食少啲。
所以不是问说你怎么长的？
唔系问你点长？
你怎么长的？
系你点长？
我们如果从摇篮到坟墓是横着长的。
如果你从摇篮到坟墓咧系横长。
但是我们的主的生命是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的。
然而我哋主嘅生命系从马槽一直到宝座。
我们越成熟。
人越成熟，
我们越是活在神面前。
人越系活喺神面前。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感谢神，
感谢神。
你看见吗？头三十年，我们的主怎样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
头三十年嘅主要喺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
他是怎么开始的？
佢点样开始呢？
他也是怎么结束的？
佢都如何结束？
一直长，长到神的宝座。
一直长到神嘅宝座。
所以是摩西，是路加给我们这个记录的。
系路加俾呢个记录我哋。
那么他既然没有升天，
佢既然冇升天，
所以我们知道他降卑再降卑。
我知道主降卑再降卑，
他走一条路，就是路加福音所告诉我们那条路。
他所走的路就是路加福音所讲的路，
那就是约旦河外的那条路。
就约旦河外的路。
这条路，这个约旦河谷是越走越低，越走越低的。
约旦河谷是越走越低的。
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功的救赎，
为我们成功救赎。
等到他完成了所有神的工作以后，
到他完成所有神的工作，
你看见神将他升为至高，
我们看见神将他升为至高。
这次天上没有声音了，
这个时候天上没有声音，
头两次有的，
头两次有，
第一个阶段有，
第一阶段有，
第二个阶段也有，
第二阶段都有，
第三个阶段就没有了，
第三阶段没有了。
这次不是声音了，
这次不
是
声音，
这次天上采取行动了，
这个时候天上有行动。
你看天上的父神就把我们的主就接到天上去，
天上的父神就将我们的主接到他那里去。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路加，
路加
是个医生，
是个医生，
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是个怎样的轨迹？
用来睇见生命成长的轨迹系点样？
保罗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保罗话：“现在活着嘅不再
是
我。”
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基督喺我里面活着。
那我们要问，
我哋要问，
既然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
既系基督喺我里面活着，
那生活的模式就不是保罗的。
生活嘅模式就唔系保罗。
那个生活的模式乃是基督的。
生活嘅模式应该系基督。
那我们要问，
我哋要问，
基督的生命是怎么成长？
基督的生命如何成长？
很清楚的，
好清楚，
是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的。
系从马槽直到宝座。
第一个阶段，
第一阶段，
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个阶段，
第三阶段。
那第三个阶段，我们的主是一直走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
到第三阶段，我哋主一直喺十字架阴影底下。
所以他跟门徒们说，
因此佢对门徒讲：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吧。
我哋上耶路撒冷。
你有没有注意到那句话？
你有冇注意呢句呢？
门他，我们的主面向耶路撒冷，非常的坚定。
我哋主非常嘅坚定面向耶路撒冷。
最后的半年。
最后嘅半年。
从黑门山到哥哥他山那条路。
从黑门山到哥哥他山
叫做十字架的道路。
嗰条路叫十字架嘅路。
我们常常讲十字架的道路。
我哋常讲十字架嘅路。
你能不能从圣经里面找出一段话解释十字架的道路？
你可唔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一段嘅说话解释十字架嘅路呢？
现在以色列情形慢慢的稳定下来了。
而家以色列嘅情形慢慢稳定。
现在慢慢又有一个，现在慢慢大家又想到以色列去了。
而家大家又想去以色列啦。
那么你到耶路撒冷，很多人喜欢走十字架的道路。
去耶路撒冷，好多人想走耶路撒冷十字架嘅路。
因为根据罗马天主教的遗传，
根据罗马天主教嘅遗传，
我们的主当初呢，的确走了在耶路撒冷走了一段的路。
我哋主当初喺耶路撒冷的确走条路。
所以他们就认为那条路主耶稣大概走了十四站。
佢哋认为主大概走咗十四站。
所以他们在每一站呢就盖一个小小的礼拜堂。
佢哋就喺每一站咧就起咗个细嘅礼拜堂。
如果你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话，
如果你要去耶路撒冷朝圣，
那么大家一定要走那条路的。
大家就必须走呢条路。
一面走，你一面就默想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一面走，一面默想我哋主如何为我哋钉十字架上。
所以那条路，那个希拉丁文的意思就是痛苦的道路。
嗰条路咧，拉丁文嘅意思就系痛苦嘅路。
我们的主怎样走过痛苦的道路，我们也走痛苦的道路。
我哋主如何走痛苦嘅路，我哋都系走。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呢？
咁呢个系咪就系十字架嘅路呢？
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到那里了。
好啦，弟兄姊妹去到
我常常警告他们。
我常常警告佢哋。
你们来到耶路撒冷不能来朝圣的。
你哋嚟耶路撒冷唔系朝圣。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不是真，都是假的。
你会发觉好多嘢系假嘅。
那么很多人很兴奋的觉得我们终于走在那条的路上了。
好多人咧就好兴奋，因为终于走上呢条路啦。
其实我们的主没有走在那条路上。
其实我哋主冇走喺呢条路上。
你看见，因为经过两千年了。
我哋睇见，因为经过二千年。
你看见两千年的泥土越堆越高，越土越堆越堆越高啊！
因为两千年嚟嘅泥土越叠越高。
所以现在他们所走的那条路啊，
而家所走呢条路
根本不是主耶稣当时走的，
根本唔系主当日所走。
主耶稣那个时候所走那个路啊，是在一层楼、两层楼以下的那个街道上的。
我哋主走嘅路系一层两层楼以下嘅街道上，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走那条路的话，
如果你真系要走嗰条路，
你要到一层楼、两层楼以下，你才能够碰到那条路的。
你系一二层楼以下先可以碰到条路。
所以多少年来，许多人以为说我们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
好多人以为话已经走喺十字架路上，
那个一点都不真实的。
其实呢个唔真实，
但系有一条路在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的。
喺圣经里面一条路好清楚。
这是路加福音特别告诉我们。
呢个系路加福音特别讲嘅。
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怎样在加利利的工作。
马太福音特别讲到主在加利利的工作，
马可也是如此，
马可都是这样。
约翰呢就讲了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工作，
约翰福音讲到主在耶路撒冷的工作，
但约翰路加福音不同，
然而路加福音不同，
路加福音从第九章一直到第十九章，
路加福音由九至十九章
特别给我们看见主在约旦河外的工作，
特别是讲到主在约旦河外的工作，
在约旦河外他怎样打发七十个人七十个门徒出去，
在约旦河外如何打发七十个门徒出去，
那弟兄姊妹，那个就是指着我们的主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的那条的路，
这个就是讲到了主从黑门山一直到哥哥他山的路，
他说我们上到耶路撒冷，
主说我们上耶路撒冷，
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
年轻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要在圣经里面找到一段的话特别讲到十字架的道路，
如果你在圣经里面找一条特别是讲十字架的路，
那是从路加福音第九章一直到第十九章，
我们就是从路加福音第九章到第十九章，
你看见那条路是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
这条路就是从黑门山一直到哥哥他山，
你知道说在黑门山的时候，
在黑门山的时候，
就彼得说我们要搭三座棚，
彼得是说我们搭三座棚，
可见住棚节很靠近，
可见呢很近住棚节，
那是什么时候呢，
当时是什么时候
呢，那个就是葡萄变成酒的时候，
当时在葡萄要变酒的时候，
那就是橄榄变成油的时候，
当时都是橄榄变油的时候，
我们的主的生命到了黑门山，
我们主的生命到黑门山，
好像葡萄已经成熟了，
就像葡萄已经成熟，
你看见那个生命是何等的生命，
我们看见是一个何等的生命，
但是因着他要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
而我们主将的生命赐
给
我们，
他要把生命分给我们，
他将的生命分给我们，
那你怎么能够享受葡萄丰盛的生命，
你如何享受葡萄丰盛的生命呢，
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犹太人到时候他们全家人就搬到葡萄园里面去，
看见以色列和犹太人就全家搬到葡萄园里面，
他们就把那些葡萄从葡萄架上就摘下来，
就将葡萄从葡萄架上摘下来，
然后把他们放在一个 酒榨上面，
就将它放在酒榨上，
然后他们用脚就踩那些葡萄，
然后用脚踩葡萄，
那些丰盛，每一个葡萄代表丰盛的生命，
每一个葡萄代表丰盛的生命，
那个生命是个美丽的生命，也成熟的生命，
这个都是美丽而成熟的生命，
但是为着要把生命给出去，
为着要将生命给出去，
你看见结果经过酒榨，
经过酒榨，
结果必经过压榨，
被压榨，
有手要来把它摘下，有脚要来践踏，
用手摘下，用脚践踏，
慢慢慢慢的，你看他们的形状不一样了，
慢慢我们看见它形状，
慢慢的葡萄就失去了它的美丽，
慢慢葡萄失去了它美丽，
它生下来不是为着这骄傲的时候吗，
它生下来不是为着这个时刻吗，
那为什么现在它的骄傲被剥光了呢，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它骄傲被剥光，
为什么它的荣耀好像衣裳被脱去了呢，
为什么它荣耀好像衣裳被脱去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如果不是这样，
你看你葡萄仍旧是葡萄，
你会见到葡萄
美丽仍旧是美丽，
它是很美丽，
但是弟兄姊妹，
但弟兄姊妹，
你看你只有当葡萄的生命倾倒出去的时候，
但当葡萄生命倾倒出去，
这个世界上贫苦的大众，
在世界上贫苦大众，
在冬天的时候，
在冬天的时候，
在每一个人家里面，
在每家每户，
他们都能够享受一杯的葡萄酒，
他们才可以享受一杯葡萄酒，
当他们举杯喝那个葡萄酒，
当你举杯饮葡萄酒的时候，
从他那里面得着喜乐的时候，
当他里面得着喜乐的时候，
他们忘记了，
他们忘记，
就在同一个时候，
同一个时候，
那些葡萄树现在在冰天雪地里面，
葡萄树在冰天雪地里面，
好像被忘记了，
好像被遗忘，
被弃绝了，
被弃绝，
葡萄把他自己一切都给了出去，
葡萄将一切都给出去，
结果反而是被忘记了，
反而被忘记，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的大众，
但世界的大众
能够得着葡萄生命的好处，
他可以得着葡萄生命的好处，
原因在哪里，原因因为葡萄经过了一种的苦难，
因为葡萄经过了苦难，
这个苦难不是他当得的苦难，
这个不是他当得的苦难，
这个苦难是因为他把生命分出去的苦难，
这个苦难是要将生命分出去的苦难，
大家现在明白了，
我们明白，
我们的主在黑门山上的时候，
我们主在黑门山上
的时候，既然是住棚节的时候，
既然是住棚节的
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那葡萄已经成熟了，
让我们看见我们主好像葡萄
成熟，但是为着为我们完成救恩，
为着完成救恩，
为着把生命分给我们，
为着分生命给我们，
他为我们经过十字架的酒榨，
他为我们经过十字架的酒榨，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十字架的道路，
十字架的路
是为着带进属灵的丰收的，
那为着引进属灵的丰收，
没有十字架的道路就没有丰收，
没十字架的路就没丰收，
没有十字架道路，
没十字架的道路，
神的独生子，
神嘅独生子，
那个麦子永远是一粒，
嗰粒麦子仍旧系一粒，
永远是可羡慕的一粒，
永远系可羡慕嘅一粒，
永远是荣耀的一粒，
永远系荣耀嘅一粒，
永远是伟大的一粒，
永远系伟大嘅一粒。
但是因着爱你和我的缘故，
但因着你同我嘅缘故，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看见那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我睇见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结果就结出许多子粒。
我们主也经过九仗。
我们主经过走，
现在终于把他的生命分给我们。
现在终于将生命分给我们。
现在我们有明天了。
我们有明天。
我们所以有明天。
我们有明天。
是因为我们的主把他自己给了我们。
是因为我们的主将他自己给了
我们。现在
我
们懂得。
我们明白。
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
什么叫十字架的路？
十字架道路乃是为着把生命供应出去。
十字架路乃为着将生命供应出去。
一个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
一个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
他要从小姐一种成长到母亲。
佢仲系小孩，
小姐，小姐，
小姐却变成母亲。
当她做小姐的时候，
当佢就系小姐嘅时候，
自己做中心的，
佢以自我为中心。
当她做母亲的时候，
但系到做母亲嘅时候，
她为咗要把生命给，要把生命传递出去，
佢就将生命传递出去。
她经过一种的苦难，
佢经过一种苦难，
那就是生产的痛苦。
那个是生产的痛苦，
母亲是如此，
母亲是这样，
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也是如此，
我们主在十字架上都是这样，
母亲生产了一个婴孩，
母亲生下婴孩，
经过十字架，
经过十字架，
教会就诞生了，
教会就诞生了。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很清楚的，
很清楚。
我们的主的生命是三个阶段的，
我们主的生命是三个阶段，
一个阶段，
第
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最后终于这个生命达到丰满，达到宝座了。
最后这个生命达到丰满，达到宝座。
保罗也是这样。
保罗都是这样，
他说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生命在我里活着。
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是我活着，乃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这样的话，保罗的一生应该就是照着基督的模式的。
如此，保罗的一生也都是照着基督的模式，
一点都没有错，
一点都没错。
那个在道成肉身生命到底经过多少年成熟的？
到时候算生命经过多少年成熟的呢？
33年半，
是33年半。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许多时候我们讲到属灵生命的成长，
好多时候我们讲到属灵生命的成长，
我们的感觉好像需要一个勇士来完成的，
我们好像感觉用勇士去完成，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不在乎的。
好了，弟兄姊妹，
我今天不成熟，有一天我就成熟了，
我今天不成熟，我有一天会成熟。
但神的旨意是什么？
但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当我们在有生之年，
用人在有生之年，
弟兄姊妹，你看短短的一年，一生，
短短的一生，
我们今天有许多人比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不知道大，我们不知道多了多少岁。
我们好多人都比我们主33年半不知道多少岁。
但是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的的确确在人类历史上，
在人类历史上
有一个生命，
有一个生命，
那个生命的确是从马槽长到宝座的。
这个生命的确从马槽去到宝座。
这个生命的确出现在这个地上的。
这个生命的确出现在地上。
不错，这个生命在勇士里。里面 是大家都知道的，
因为生命在永世里面大家都知道，
但是不要忘记，
但没忘记
这个生命是经过成长过程的，
这个生命也是经过
成长，你我都可以看见的，
你我可以看见，
医生可以做报告的，
医生可以写报告，
所以路加就做了报告，
路加就做了报告。
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追求生命成长，
如果今天我们追求生命的成长，
你蒙恩多少年了弟兄姊妹，
你蒙恩多少年了弟兄姊妹，
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一把尺的，
在圣经里面给你看一把尺，
可以让我们有一点参考的，
让我们有所参考。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他们大概16岁或者17岁就可以开车了，
在美国16、17岁可以揸车，
所以每个孩子都有个期望，
每个孩子都有个期望，
他都希望我长得那么高的时候我就可以开车了，
他觉得我长得这么高就可以揸车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生命的成长有他一定的尺度的，
我们看见生命他成长的尺度，
大概到了21岁这个人就长得差不多了，
21岁他生命长得差不多了，
大概到了30岁人就慢慢开始走下坡了，
到30岁的时候人就开始走下坡。
所以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大概有一把尺的，
生命的成长有一把尺，
因为生命是最具体的，
因为生命是最具体的，
生命不是完全抽象的，
生命不是抽象的。
我们平常讲生命好像讲得太抽象了，
我们平时讲生命好像很抽象，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觉得现在不重要了，
我们因此觉得现在不重要，
有一天反正我们到天堂都没有问题的，
有一天到天堂都没问题，
但是你忘记了，
但你忘记
我们神的旨意，那个生命成长是在这个地上的，
我们神要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
上，所以我们的主要道成肉身啊，
因此主道成肉身，
你看见吗？到底我们的主他的一生有多少年呢？
我们主一生多少年呢？
33年半，很清楚，很清楚的。
是33年半。
所以感谢主。
感谢主。
这个保，这个我们的主是如此。
主是这样。
结果你看见保罗也是如此。
我们看见保罗也是这样。
保罗从他得救那天开始。
保罗由得救那天开始。
一直到他为主殉道。
直到他为主殉道。
一共多少年呢？
一共多少年呢？
33年。
33年。
稀奇的很。
好稀奇。
当他为主殉道的时候，
到他为主殉道的时候，
他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了。
他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了。
这什么意思？
是为什么呢？
交奠，我们这在古时候，在旧约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
乃是等到这个你献上燔祭的时候，
就是当你献上燔祭。
这个祭司们不是要献祭吗？
祭司要献祭，
然后献燔祭的时候，他最后一定要把一杯的酒倒在上面。
到最后呢，一定要将一杯酒倒在上面。
这个酒就是葡萄酒。
这个是葡萄酒。
然后把它倒下来。
然后将它倾倒。
所以保罗的一生就像葡萄一样。
保罗一生好像葡萄。
他的生命慢慢经过成长。
他的生命经过成长。
经过压榨。
经过压榨。
最后呢，你看终于是那一杯的酒。
最后呢，成为一杯酒。
那么这杯酒是不是保罗自己喝的呢？
这杯酒是不是保罗自己喝呢？
不是的。
不是的。
你看见姑娘属灵的生命，
古良属灵的生命，
不是根据我们得着多少，
不是根据你得几多，
乃是根据我们失去多少，
乃根据你失几多，
不问我们喝多少的酒，
不问你饮几多酒，
你要问你倾倒多少的酒，
乃是问你倾倒几多酒，
所以保罗最后他是把他的生命倾倒了，
保罗到最后是将生命倾倒出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不配像我们的主一样是燔祭，是赎罪祭，在十字架上献上了。
我们不配像我们的主像燔祭像赎罪祭在十字架上献上，
我们的奉献最多像酒祭一样，
我们的奉献最多是像酒祭，
乃是根据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工作，
乃根据基督十字架上所已经
我们受主的爱的激励，
我们被主爱的激励，
我们的一生应该就是那个葡萄酒所代表的，
我们一生就应该好像葡萄酒所代表的，
但是让我们记得，
让我们记得
到了最后的时候，
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还得要把它献上，
我们还得将这个献上，
当你献上的时候，
当你献上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告诉人说这个生命乃是倾倒的生命，
告诉人这个是一个倾倒的生命，
葡萄成熟了，
当葡萄成熟了
代表他的生命是个成熟的生命，
讲了他的生命成熟的生命，
是丰满的生命，
是丰满的生命，
但是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一个属灵生命的最高峰，
属灵生命的最高峰
乃是把这个生命倾倒了，
那将来生命去倾倒，
这就是保罗最后的时候。
这个就是保罗到最后，
所以他从蒙恩得救，
从他蒙恩得救，
一直到殉道，
直到殉道，
成熟了，
成熟，
而且倾倒出来了，
并且是倾倒出来，
多少年呢？
是几多年呢？
刚刚好是33年，
刚好是33年。
不止如此，
不单止这样，
你发现说保罗的33年可以分作第一个11年、第二个11年和第三个11年。
我睇见保罗的生命是分成3个11年。
第一个11年，
第一个11年，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
他在耶和华生长面前像嫩芽。
他隐藏了11年。
保罗隐藏了11年。
我们不大知道这11年保罗做了什么。
我们知道保罗这11年做过什么。
偶尔我们知道一点。
我们知道的。
就像主耶稣在12岁，我们知道他做了什么。
我们知道主十二岁的时候做过什么。
我们大概知道他是怎样是木匠的儿子，我们知道的不多。
我们知道不多，我们知道他是木匠的儿子。
保罗也是这样。
保罗都是这样。
头十一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
头十一年保罗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好像嫩芽。
生命的水在他里面出去。
生命的水在他里面出去。
到了11年的时候。
到十一年的时候。
神就把水坝就打开了。
神就将水坝拿开了，
生命的活水涌流出来，
生命的活水涌流出来。
你记得保罗不是有3次的环游布道吗？
知道保罗3次环游布道，
他走了整个的小亚细亚，
他走遍整个小亚细亚，
半个欧洲，
半个欧洲。
他的旅途大概相当于今天你如果走赤道，大概整个赤道的一半。
今天如果你是走整个赤道的一半，
这就是我们的保罗。
这个是保罗。
你看，你现在他果然是结果累累。
我睇见佢系结果累累。
你看见。主人怎样，学生也怎样。
主人如何，学生也
都如何。因为学生不能高过主先生。
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弟兄姊妹，既然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既然不再是我，乃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基督生活生命是怎么开始的呢？
那个生命怎么开始呢？
他是在神面前开始的。
他是开始于神。
保罗也是如此。
保罗都是这样。
所以感谢主，经过了第一个11年。
经过第一个11年。
到了第二个11年。
到第二个11年。
才能够结果累累。
保罗结果累累，
到了第二个11年，
到第二个十一年，
到了最后的时候，
到最后的时候，
神借着他给了我们罗马书，
神藉著佢俾咗罗马书，
然后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
然后哥林多前书和后书，
哥林多前后书。
我们可以说他的启示到了高峰了。
我哋可以见佢启示到咗高峰。
今天几乎所有的神学院、圣经学院一定要读两卷书，一个是罗马书，一个就是加拉太书。
几乎所有神学院都必定要读两卷书，就系罗马书同加拉太书。
因为这两卷书是给我们救恩启示的最高峰了。
因为呢两卷书系讲到救恩启示嘅最高峰。
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在那个时候他到了用处的高峰。
我哋可以话保罗到嗰时候咧，去到用处嘅高峰，
到了执事的高峰，
去到执事嘅
生命的高
峰，生命嘅高峰，
启示的高峰，
启示嘅高峰。
感谢神，
感谢神。
你看见这是他的第二个阶段，
呢个系佢第二个阶段。
到了最后的情形，
到最后嘅时候，
我们觉得神应该大用他了。
我哋觉得神应该大用。
保罗那双手是最踊跃的一双手。
大。保罗最用的双手，
那这双手是怎么成功的？
呢双手如何成功呢？
是二十年的结果，
是经过20年的结果。
我常常问一个问题，
我常常问，
为什么尼托圣灵常常告诉年轻人说，
为什么尼托圣灵常常跟年轻人
说，你们如果要被主好好的使用的
话，如果你们要好好被主使用，
你们最好少要准备二十年，
你们最好预备20年，
你们一定要把20年放在主的手里，
你必须将20年摆在主的手里，
让他来雕刻你，
让他雕刻你，
也许神可以用你，
或者神会用你。
我常常想这个20年从哪里来的，
我常常想这20年
是根据什么来说这个话的，
是根据什么去讲这句话
呢？你读保罗的一生，
我们读保罗一生，
你看得很清楚，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
等到保罗到了用处跟他执事的最高峰的时候，
到保罗在用处即时最高峰的时候，
刚好是22年的时候，
刚好22年，
所以不是永远的，
不是永远。
所以年轻弟兄姊妹，
你
千万不要一直说明天，明天永远是明天。
冇成日话明天复明天，
好像这个孩子永远长不大的，
好似永远都长唔大。
不，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弟兄姊妹，你要问问，
弟兄姊妹，
我是不是长得这么高了？
我咪长得咁高？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开车了？
我而家可唔可以揸车？
你不能永远做婴孩的，
你唔可以永远做婴孩。
你要在父母跟前，婴孩是最宝贵、最可爱的。
在父母跟前，婴孩是最好
的，是最叫父母得到喜悦的，
最叫父母喜悦。
但如果婴孩一直长不大的话，
如果婴孩长不大，
那父母就受苦了，
父母就受苦
了。我们天上的主也是这样，
天上的主都是这样。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聚会多少年了，
我们在这里聚会多少年呢？
无论就是个人，
无论个人，
无论就是团体，
或者是团体，
我们有多少年了呢？
我们有多少年呢？
我们如果蒙了多少年的主的恩典，
我们蒙多少年主恩典，
我们要问说，
我们要问，
今天我们的生命到了什么阶段呢？
我们今天的生命到什么阶段呢？
我们是不是有一点的成长呢？
我们是不是有点成长呢？
弟兄姊妹，成长总是有记号的，
成长有点记号的，
别人看得见的，
人家会看见的，
路加看得见的，
路加看得见，
路加可以做报告的，
路加可以写报告，
你我的成长，你的家人可以做报告的，
你我成长，家人可以写报告，
你的妻子可以做报告，
你的妻子，
你的儿女可以做报告，
你儿女可以写报告。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不能隐藏的，
这个是不可以隐藏的。
有一个学钢琴的人讲，
有一个弹琴的人讲，
他如果我一天不练琴的话，
说我一天不练琴，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知，
我两天不练琴，
我两天不练琴，
我太太知道，
我太太知，
我三天不练琴，
我三天不练琴，
全世界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这里所追求的，
我们所追求的
不能光是一些道理啊，
不可以单是道理。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光是讲的，
好多时候我们只是
讲，好像我们光变成一张嘴了，
我们好像变成一把嘴。
所以有的时候别人都是腿，只有我们是嘴。
我们说人家是腿，我们是嘴，
这句话是称赞的话吗？
这句话是不是赞的话？
这句话不见得是称赞的话，
这句话不见得是赞。
我们不需要，不只需要有嘴，我们需要也有腿。
我们不单是有嘴，还有腿。
我们要真实在主面前长大。
我们要真实在主面前长大。
这些都可以留下记录的。
这些都是有记录的。
你读保罗的书信，
你读保罗书信，
你读使徒行传，
你读使徒行传，
给我们看见，
你看见，
你看，给我们看见说，从保罗从得救到寻道，
我看见保罗从得救到殉道，
33年，
是33年，
经过三个阶段。
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怎样是婴孩阶段？
第二阶段如何婴孩？
第二个阶段怎样是少年阶段？
第二阶段如何是少年？
第三个阶段怎样是成年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成年。
保罗不是天使啊，
保罗不是天使，
保罗在成长过程里面，
保罗在成长过程
也有一些障碍，
都有障碍，
也有一些石头，
亦都有石头。
你走路不一定都顺利的。
你走嘅路唔一定系顺利。
你常常会碰到石头的。
你会经常碰
到
石头。
保罗也碰到石头啊。
保罗都系。
他说我真是苦啊。
佢话我真系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佢话边个可以救我脱离呢个取死嘅身体？
他指着他肉体来说的。
系指着佢肉体。
他知道说在整个生命成长过程是谁在那里扯他的后腿的。
佢知道喺生命成长里面边个系掹佢后腿。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蒙恩蒙久，蒙恩多年了，
如果蒙恩多年，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哋要问，
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主面前长进？
我哋系咪真实喺主面前长进？
所以要记得，
要记得，
我们追求了半天，
我哋追求
不能光是讲一篇道啊，
唔可以净系讲一篇道，
不能光是脑子里面充满美丽的思想，
唔系就个脑里面充满咗美丽嘅思想。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在主面前真的长大才可
以。我们需要在主里面真正的长大。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我们看得很清楚。
你看见吗？在我们主身上是33年。
在主身上33年。
差不多33年。
差不多33年。
在保罗身上也是33年。
在保罗身上也都是这样。
所以这莫非不是告诉我们说，
莫非这个不是告诉你听，
如果一个人从他得救到他成熟，
一个人
他
得救到成熟，
他应该是33年才对。
他应该是33年。
我不要忘记，成熟不是指的完全的。
成熟不是指完全。
你看见一个人成熟，他可以做妈妈了。
一个人成熟可以做妈妈。
但是妈妈常常和儿女一同成长才完全的。
母亲同儿女一起成长才是完全。
所以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记得
这个属灵的生命一定要成长，而且一定要成熟的。
属灵的生命要成长，并且要成熟。
我想这是很清楚的。
想这个很清楚。
从主的身上，
从主的身上，
从保罗的身上，
从保罗身上，
你看见是33年。
你看见33年。
那么教会呢？
教会呢？
教会从诞生到成熟到底多少年呢？
教会从诞生到成熟几年呢？
使徒行传第二章是诞生。
使徒行传第二章是诞生，
28章是成熟，
28章是成熟。
那这个中间经过了多少年呢？
中间经过几多年呢？
也是33年，
也都是33年。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无论是个人的生命，
无论是个人的生命，
无论是团体的生命，
或者是团体的生命，
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记得，
如果今天蒙主的恩典，我们在这一同聚集。
如果你蒙恩主恩典在聚集，
我们讲一段的历史，
我们讲一段历史，
我们说我们有一段历史，
话我们有一段历史。
你看见前面的弟兄们。
我睇见前面嘅大
兄，他们为了主的缘故，他们什么都摆上了。
佢哋为咗主嘅缘故，咩都摆。
你还记得在香港当初那弟兄们在那垦荒的情形？
你仲记得当初香港弟兄们喺度垦荒？
我们讲历史的时候，
我哋讲历史，
我们一定说现在一定经过多少年了。
我哋就会话经过咗几多年？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不错，这是一段很辉煌的历史。
不错，呢个辉煌嘅历史。
这是一段很美丽的历史。
系一段美丽嘅历史。
你看见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主的同在？
我睇见里面唔知有几多
主的同在。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眼泪。
有多少眼泪？
你看见吗？感谢主，主终于得着他自己的见证。
主终于得着他自己的见证。
但是现在我们要问，
但我们要问，
这个生命有没有长大？
这个生命有没有长大？
这个生命有没有叫主的心得着满足？
这个生命有没有叫主的心得到满足？
等到做父母的，
等到做父母，
他的儿女在毕业典礼从校长手里接过文凭的时候，
当然女从校长的手中得着毕业文凭，
这是父母最满足的时候。
这个是父母最满意的。
我的孩子终于拿得出去了。
我的儿女终于拿
出。我的孩子终于能够再摆在人的面前。
我的儿女终于可以摆在人的面前。
这就是保罗的心情。
这个就是保罗的心情。
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怎么说呢？
保罗怎么跟帖撒罗尼迦教会
说？他说我们的盼望是什么？
我们的盼望是
什么？我们的冠冕是什么？
我们的冠冕是什么呢？
岂不是在我在那一个日子，在主耶稣回来那个日子，
就话喺主回来嘅日子里边，
你们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吗？
你们可以站立喺佢面前，
圣洁没有瑕疵，
圣洁冇有瑕疵，
一点的指责也没有，
一啲唔好都冇。
弟兄姊妹，那个时候的教会才几个月。
那个时候教会只不过是几个月。
保罗像母亲一样，
保罗有如母亲，
保罗像父亲一样，
保罗有如
他已经在那里做梦了，
他在那里发梦，
他希望有一天，
他这个梦是有一天
这个教会能够长大，
教会可以长大，
能够从这个马槽一直长到宝座，
又可以从马槽直到宝座，
有一天能够被提，
有一天可以被提，
有一天能够站在人子的面前，
有一天可以站在人子面前，
是没有指责，是圣洁完全无可指责的，
是圣洁无可指责。
弟兄姊妹，这不是帖撒罗尼迦里面的话吗？
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的话。
那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告诉我们，等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就话等到我哋到主面前，
是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
就系从马槽去到宝座。
那这个是做父亲的就满足了，
呢个系做父亲嘅就满足
了。他说你们是我们的盼望，
佢话你们系我哋嘅盼望，
你们是我们的冠冕，
你们就是我们的冠冕。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今天那些为着主的见证，
今天那些为着主
的劳苦的弟兄姊妹，
劳苦的弟兄姊妹，
有的人还在我们的中间，
有的人在我们中间。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些弟兄姊妹，
这些弟兄姊妹，
他们心中的盼望是什么？
他们心里面的盼望是什么呢？
他们的盼望就像保罗的盼望一样，
他们的盼望就像保罗的盼望，
只等到有一天我们能够站在主的面前毫无瑕疵，
就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站立毫无瑕疵。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就是告诉我们是教会要长大了，
因为讲到教会要长大。
那么我们要问，
我们要问，
根据圣经所路加所给我们的记录，
根据路加所讲的记录，
基督的身体从诞生到成熟，
基督的身体从诞生到成熟
是多少年呢？
是多少年呢？
也是三十三年，
也都是三十三年。
这不是勇士里面的三十三年，
这个不是勇士里面三十三年，
这是地上的三十三年，
这个地上的三十三年。
天上是有天堂，
天上是有天堂，
神的旨意是在地上有天堂，
神的旨意在地上有天堂。
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
我们在地有如在天，
天上人间两天堂，
天上人间两天，
这是神的旨意，
这个是神的旨意。
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有一天到天上什么都是丰满的，
当然到天上什么都是丰满的，
但是我们的主所要的，
但我们主所要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有如行在
天
上。天
上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
天上一切都没问题，
但是神的问题是在地上，
但神的问题今
这么多的试探，
太多的试探，
这么多的艰难，
如这么多的艰难，
这么多的眼泪，
这么多眼泪，
这么多的叹息，
这么多叹息，
这个生命能长大吗？
这个生命能不能长大？
如果能够长大，
如果能够，
这个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
这个生命就是死而复活的生命，
这就是他自己的见证，
这个就是他自己的见证。
我们的主在地上的见证，
我们主在地上的见证，
这是给人看见，
是叫人看见。
当神建主建造他的教会的时候，
当主建造教会的时候，
阴间的门就打开了，
阴间的门就打开了，
但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
但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
感谢主，
感谢，
这就是教会的见证，
这个就是教会的见证。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讲到教会的成长，
讲到教会的成长，
特别指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来说，
特别讲到教会基督的身体来讲，
感谢。从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
从使徒行传
第二章开始，你看基督的身体在地上就出现了，
基督的身体在地上就出现了。
你看见从诞生到成长经过多少年呢？
从诞生到成长几年呢？
路加福音告医生告诉我们说，
路加医生告诉你听，
三十三年，
是三十三年。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你看见教会怎么从诞生一直到成熟？
我睇见教会点样从诞生去到成熟？
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
如果你读使徒行
传，前面是二章，
前十二章，
特别是讲到使徒们，就十二个使徒们，
特别系讲到十二个使徒们。
从十三章开始，
从十三章开始，
那么就特别就讲到了保罗，
特别讲到保罗。
我圣经里面讲到彼得的时候，
当圣经讲到彼得，
彼得是打鱼的。
彼得是打鱼，
一网撒下去三千条鱼就进来了，
一个网撒下去三千条鱼就打
上来，再一网撒下去五千条鱼就进来，
再一撒网五千条鱼打上来。
所以你看保罗拿着钥匙去开天国的门，
保罗拿着去钥匙去打开天国的门。
所以哦，对，是彼得，那他们的工作乃是根基的工作，
彼得是打开天国的门，所以是根基的工作，
房子的根基的工作是开始的工作，
根基的工作是一个开始的工作。
这是谁来做的呢？
是谁做的？
这是彼得做的，
是彼得做的。
你看见，所以彼得主呼召他，他刚好在打鱼，
主呼召他的时候他在打鱼，
主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
主说我叫你得人好像得鱼。
所以他的指示是撒网的指示，
他的指示就是撒网的指示。
但是讲到教会怎么建造，身体怎么得到建造呢？
讲到身体的建造呢？
所以不光是福音的门打开了，
不单只是打开福音的门，
福音门打开的时候啊，
福音门打开的时候，
你看圣灵是怎么彰显的，
我看见圣灵怎么彰显，
像风一样，
就像风，
像火一样，
就像火。
你看圣灵的能力是为着抢救灵魂的，
圣灵的能力是为了抢救灵魂的。
圣灵能力不光是叫我们在地上打滚的，
圣灵能力不是叫你在地上打滚。
许多人以为圣灵能力只在地上打滚，
好多人以为圣灵能力叫在地上打滚，
比这个大的多了，弟兄姊妹。
但这个能力
圣灵能力是为着开门的，
圣灵能力是为了开门的。
你看见阴间的门打开的时候，
当你看见阴间的门打开，
多少的灵魂被撒旦抓住了，
多少的灵魂被撒旦，
他们怎么样不肯让放的，
他们怎么样都不可以放。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必须要得着从天上来的能力，
教会必须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
像火一样，像什么一样，
像火像风。
但是弟兄姊妹，使徒行传不光是前面这一部分、啊、
但使徒行传不单只得前一半，
你不能一直讲孩子诞生的时候情形、啊、
你不可以只讲孩子诞生的情形。
如果教会要成长的话，
如果教会要成长，
讲到建造的时候，
讲到建造，
那当然我们就这个知识是保罗的知识，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讲到保罗的知识。
大家还记得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保罗是支搭帐篷的，
保罗是一个支搭帐篷的，
所以神就用他，
神用他
做建造的工作，
他做建造。
所以感谢主，没有人比保罗更会建造教会了，
没人 比保罗更懂得建造教会。
彼得是一个很有属灵恩典的人，
彼得是一个很有属灵恩典的人，
所以他一站起来，他的口啊就像金口一样，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
他一站来讲话，他口好像金口这样一讲，就几千人得救。
这是教会开始必须要如此，
教会开始的时候必须是这样。
但如果要向下扎根往上生长的话，
但如果要往下扎根向上，
你不能一天到晚还是风还是火的，
你不可以整天到晚都是风雨火，
你不能一天到晚还是活在那个戏剧化的感觉里面，
你不可以由头到晚都是活在戏剧化的感觉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就不工作了吗？
是不是圣灵不工作呢？
圣灵仍旧工作，
圣灵是仍旧工作。
但是你看见当保罗建造教会的时候，
但当保罗建造教会的时候，
圣灵是怎么工作的？
圣灵怎么工作呢？
圣灵就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出去，
圣灵就打发保罗和巴拿巴出去，
圣灵说话了，
圣灵讲话。
而且当保罗要往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而保罗要往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耶稣的灵不许，
耶稣的灵不许，
圣灵禁止他们，
圣灵禁止他们。
然后马其顿有呼声，
马其顿有呼声。
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吗？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
一个教会成长的时候，
当教会成长的时候，
难道不需要圣灵吗？
难道不需要圣灵？
难道只有能力的圣灵把门打开就完了吗？
难道只有能力的圣灵将门打开就完
了吗？难道不需要生命的圣灵叫生命更这个身体更成长吗？
难道不需要生命的圣灵让生命去成长？
当然是需要的，
当然是需要的。
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只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圣灵，
好多人只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的圣灵，
忘记十三章跟十六章的圣灵，
他忘记十三、十六章的圣灵。
我们是从圣灵入门，
我们从圣灵入门，
我们也应当从圣灵来成全，
我们都必须是经过圣灵。
这是保罗的秘诀，
这个就是保罗的秘诀。
弟兄姊妹，
弟兄姊
妹，有一个难处，
有一个难处，
圣灵的确给我们风，的确给我们火，
圣灵的确是给风和火，
但是如果不小心的话，
但若不小心，
常常我们肉体里面有一个倾向，
在我们肉体里面有一个倾向，
我们一切都是要大的，
我们一切都喜欢大，
一切都要看得见的，
喜欢看得见。
但是你看圣灵的工作不止，
但圣灵的工作不是这样，
他要往深处去，
他是要往深处去。
所以为着教会的成熟，
为着教会的成熟，
你看见神就兴起了保罗，
神就兴起了保罗。
所以大概前面十二章是讲的彼得，
前十二章讲彼得，
后面的讲的保罗，
后面讲保罗，
前面讲到教会的起初，
前者讲到教会的起，
后面讲到教会的成长，
后来讲到教会的成长，
前面讲的根基，
前面讲根基，
后面就讲到那个架子，这个屋子架起来那一部分。
后者呢就讲到建造嗰部分。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教会怎么经过三十三年从诞生一直到成熟。
睇见教会如何喺三十三年里面从诞生去到成熟。
感谢主，
感谢主。
那么约翰在哪里？
约翰喺边度呢？
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
如果你读《使徒行传》，
你听见彼得讲了很多的话，
你听见彼得讲好多话。
约翰在哪里？没有错，圣经讲彼得、约翰、彼得、约翰。
约翰没出声，彼得、约翰、彼得、约翰。
但是约翰有没有讲过一句话？
约翰有没有讲一句话呢？
约翰好像没有讲话。
约翰好似冇讲嘢。
为什么？
点解呢？
神要保留他。
神系留住佢，
为着后来教会的发展。
为着后来教会的发展，
神要用约翰。
神要用约翰，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当约翰主呼召他的时候，
因为当主呼召约翰的时候，
他刚好在补网，
佢系正喺度补网。
补网什么意思？
咩叫补网？
补网就表示这个网已经破掉了，
表示话网已经烂咗，
所以需要在那里补网，
需要喺嗰度补。
那一点都没有错，
一啲都冇错。
等到约翰写启示录、写书信，还有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
到约翰写福音、写书信、写启示录嘅时候，
那个时候福音的网已经开始破了，
当时封个网已经开始破，
所以约翰要补那个网，
约翰在补网，
他要做恢复的工作，
他做恢复的工作，
所以他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跟他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所以约翰福音你看见和前面三部福音书都不一样的，
约翰福音和前三部福音书都不一样。
所以有人说约翰福音乃是属灵的福音，
因为约翰福音是属灵的福音，
有他的原因的，
有这个原因，
因为你看见这是补网的结果，
因为这个是补网的结果。
慢慢经过了多少年以后，
慢慢经过多少年，
教会的发展容易注意到外面的，
教会发展容易注意
喜欢注意到外面看见的，
容易注意到看得见的。
你知道现在在美国，在全世界各地，
现在在美国，在全世界，
他们都在那提倡这个巨型的教会，
他们都在提倡这个巨型的教会，
这个英文叫做 mega church，
就是大型教会。
那么如果大家要看 mega church 到哪里去看呢？
咁大家要去边度睇？
那么最近附近的到新加坡去看，
最近嘅去新加坡。
那美国呢？你到 Texas 去看，
喺美国就去 Texas 度睇。
那么 Texas 现在他们有一个聚会啊，大概有30,000人的大的聚会。
喺 Texas 有一个30,000人嘅聚会。
那么这个每到了主日的时候，他们塞车，主日不应该塞车，因为大家都在睡觉嘛。
主要是不应该塞车，大家来主要是
结果他们还塞车，
他们还塞车。
你看看30,000人挤在一个地方聚会，当然要塞车了。
30,000人在一个地方聚会，当然塞车了。
他们觉得那个聚会太小了，
他们觉得聚会小。
现在他们在盖一个聚会的地方，要容纳100,000人的聚会。
他们要另盖一个可以容纳100,000人聚会的地方。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聚会越来越大，
这个聚会越来越大。
那你需要管理啊，
那你就要管理。
那你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就从哈佛大学。
他从哈佛大学
就请了那些专门研究管理的 MBA 的那些人呢，到教会里面来负责做这些工作。
在哈佛大学专请那些读MBA 管理的来到去，
他们把这个整个的教会就好像公司一样，好好的去发展它，去经营它。
教会好像公司一样好好发展。
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人越来越多。
弟兄姊妹，
弟兄姊
妹，你看这个好像是今天教会的趋势的。
今天好像是一个趋势。
那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如果要明白今天整个教会的情形，
如果你要去明白今天教会的情形，
你看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如果光有彼得，光有保罗，
如果光有彼得与保罗，
你只看见从生命的诞生到成长这个阶段，
你就看见生命由诞生到成长，
但是等到约翰写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
但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
他已经快100岁了，
约翰快100岁。
你想想看，12个使徒里面，我们的主特地留下了约翰。
主特别留下约翰。
他走的路比别人都辛苦。
他走的路比人更。
他走的路比别人都崎岖。
他走的路更崎岖。
他走的路比别人都漫长。
他走的路更加漫长。
你看他的兄弟雅各。
看看他兄弟雅各
得着荣耀了，得着冠冕了，
一早得着冠冕。
什么得着冠冕的？
怎么得冠冕呢？
为主寻道。
他为主殉道。
为主寻道。怎么得着冠冕？
为主殉道，怎么得冠冕呢？
10几20分钟，靠着主的恩典。
10几20分钟靠着主的恩典。
你看冠冕就是他的了。
冠冕就是他的了。
但是约翰不是。
但约翰不是。
仍旧留在地上。
仍旧在地上。
仍旧天天背起十字架。
仍旧天天背起十字架。
弟兄姊妹，一个工人最主的工人最大的安慰。
主的工人最大的安慰。
就是你看见孩子慢慢长大了。
就看见孩子慢慢长大。
这个、多么好呢？
这个几好呢？
弟兄姊妹，最悲哀的一件事。
而最悲哀的呢？
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约翰差不多已经100岁，
约翰已经近乎100岁。
在12个使徒里面，
在12使徒里面，
大部分都到荣耀里去，
大部分都要到荣
耀里去。他剩下最后一个，
他是最后一个。
你如果问约翰，你还记不记得？
你问约翰仲记唔记得
教会诞生的时候的情形？
教会诞生时候的情景，
约翰当然看见。
约翰他当然看见，
那是最荣耀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最荣耀的时候。
后来你知道，后来你知道他从耶路撒冷逃到了以弗所。
后来他从耶路撒冷逃去，
因为保罗到荣耀里面去了。
因为保罗已经去到荣耀。
那么亚细亚的教会谁来照顾他呢？
亚细亚教会谁照顾呢？
当然约翰义不容辞。
当然约翰义不容辞，
就把这个担子就接过来了，
就接过这个担子了。
所以弟兄姊妹。
姊妹
他对亚细亚的教会非常认识，非常明白。
他对亚细亚教会非常认识与明白。
他现在被充军到巴摩海岛，
但他被充军到巴摩海岛。
到了主日的时候，
到主日，
他怀念他们。
他怀念他们，
因为每个主日他们应该和他们在一起擘饼纪念主。
因为每个主日他应该同我们一起擘饼纪念主。
所有教会的光景都在他的心上。
所有教会的光景都在他心里面。
弟兄姊妹，
等姊妹，
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你可以想象他。面对着以弗所，
你可以想象他面对以弗所。
我们到过巴摩海岛，
我去过巴摩海岛。
这个天气好的时候，你在巴摩海岛其实可以看到以弗所的。
天氣好的話呢，在拔摩海道可以望見以弗所，
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主日的時候，
你可以想象在主日，
這個約翰呢一定是面向著這個面向著以弗所，
約翰一定是面向以弗所，
他想念他們的情形，
他想念他們的情形。
所以後來主說話的時候，
當主講話的時候，
那個以這個七個教會的光景就是他最熟悉的光景，
這個七個教會的光景就是他最熟悉的光景。
神用約翰寫這個七封書信，
神用約翰寫這七封書信，
因為約翰最明白了，
因為約翰最明白。
那現在我們要問，
我們要問，
到保羅的時候教會大得榮耀了，
到保羅的時候教會到榮耀了。
約翰在哪裡工作呢？
約翰在哪裡工作？
約翰在以弗所工作嘛，
約翰在以弗所工作。
所以你想想看，约翰的工作是从保罗手中接过来的，
约翰的工作从保罗手中接过来的，
你看见没？很清楚的，
这个，
虽然保罗曾经写信给提摩太，交给提摩太的，
虽然保罗曾经写过书信交给提摩太，
但是等到后来约翰来的时候，
到约翰来的时候，
当然很清楚，弟兄姊妹，
好清楚，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就供应了亚细亚的众教会，
他就供应了亚细亚的众教会，
这个是很清楚的，
这个好清楚。
所以如果有一个教会，
如果有一个教会
是最成熟的，
是最成熟的，
最丰富的，
最丰富的。
当然是以弗所嘛，
当然是以弗所。
那以弗所不光得着保罗的好处，
以弗所不单止得保罗的好处，
也得着约翰的好处，
也都得约翰的好处。
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
如果你读保罗书信，
你再读约翰的著作，
你再读约翰的著作，
那你实在觉得这个太丰富了，
你就觉得太丰富了。
弟兄姊妹，你看见不只有保罗的，也有约翰的，
不单只有保罗，还有约翰，
这就是教会嘛，
这个是教会。
教会不应当说我是属保罗的，
教会不应该说我是属保罗的，
教会不应当说我属基法的，
教会不会说我是属基法的。
你这样做是叫教会更贫穷的，
你这样做是叫教会更贫
穷。你看见本来所有的丰富都在这里，
你会看原本所有丰富在
这里，现在你拿一块出去，你说我是属保罗的，
现在你拿旧出去说我是属保罗，
他拿一块说我属基法的，
再拿旧出去说我属基法的，
教会贫穷就这个原因吗？
教会贫穷就是
这样。你看为什么今天教会四分五裂呢？
今天怎么教会四分五裂？
为什么教会贫穷呢？
怎么教会贫穷呢？
就是因为分裂所造成的，
就是分裂所造成的。
但是保罗怎么说？
但保罗怎么说？
我是属于你们的，
我是属于
基法，也属于你们的，
基法是属于
亚波罗也属于你们，
亚波罗还属于
你
们，
乃是属于神的。
你的神，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见教会是什么的话，
原来他给咩叫教会？
你看见不止保罗是他们的，
唔单止保罗嗰啲，
而且约翰也是他们的，
约翰系佢哋嘅。
那我想没有一个教会比以弗所要更蒙恩典了，
冇个教会比以弗所更蒙。
你看以弗所可以说保罗在那里做工有三年之久。
保罗在以弗所工作三年之久，
可以说保罗最重的负担放在那里了。
保罗将最重的负担放在那里。
保罗一生最高的启示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
保罗一生最高的启示写给以弗所教会。
你想想，约翰一定非常的兴奋，是不是？
约翰必定很兴奋。
你看见他终于看见教会成熟了。
他终于见到教会成熟。
他在那里服侍教会。
他在那里服侍教会。
那这个应该是约翰接过这个那个时候担子的情形。
这个就是约翰接过担子的情形。
那现在我们要问。
我们要问。
经过了三十三年以后，
经过三十三年之后，
其实整个加起来是一百年嘛，
加加埋埋一百年。
第一个三十三年，
第一个三十三年
是元首，对不对？
是元首，
因为道成肉身嘛，
是道成肉身。
你讲的基督的身体，一定要讲元首跟身体嘛。
我哋讲到一定要讲到元首同埋身体。
所以如果讲到元首跟身体的故事的话，
元首与身体嘅故事，
那么第一段是三十三年，
第一段三十三年，
第二段也是三十三年，
第二段系三十三年，
很清楚的，
好清楚，
从诞生到成熟的，
从诞生到成熟。
那现在又有一个三十三年，
现今又有一个三十三年，
大概最后的三十三年，
系最后嘅三十三年。
那现在我们要问，
我哋要问，
最后的三十三年，
最后嘅三十三年，
教会是什么光景？
教会在什么光景中？
所以当你读到启示录第二章三章的时候，
当你读到启示录第二第三章，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教会那时候的情形了，
你就知道教会当时的情形。
那教会的情形是怎样的情形呢？
教会是什么情形呢？
那我们如果读这个七个教会的话，
如果你读七教会，
那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我们的主对这个七个教会说话的时候，
我们的主对七教会讲话的时候，
在七个教会里面，
在七个教会，
当然这个七个教会是代表性的，
这个是代表性的，
一面是当时的七个教会，
一面是当时的七教会，
一面也是指着教会历史上的七个教会，七个就是也是指着这个 七个教会的时期来说的，
也都是指着教会历史里面七个时期。
所以不管就着当时就着教会的历史来看，
不单只是讲当时，都讲教会的历史，
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
让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是如何。
那么那个时候教会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呢？
那究竟当时是什么光景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说
主要他们悔改，
主要他们悔改。
在七个教会里面，
在七个教会里面，
有五个教会 需要悔改，
有五个教会要悔改。
士美拿没有提到悔改，
士美拿没讲到悔改，
讲到腓立帖腓也没有提到悔改，
腓立帖腓没讲到悔改。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有没有弄错啊？
我们有没
有，我们有把圣经读错啊？
有没有读错呢？
世界上的人需要悔改啊，
世人需要悔改。
怎么教会需要悔改？
点解教会要悔改呢？
什么叫做教会需要悔改？
咩叫教会要悔改呢？
约翰说，你从哪里坠落的？
你从哪里坠落的？
要从哪里悔改？
你就从哪里悔改？
要行当初所行的事。
要行当初所行的事。
什么叫做当初所行的事？
咩叫当初所行的事？
就是《使徒行传》所说的那一段的事。
那就系讲到《使徒行传》所写的事。
从诞生一直到成长。
从诞生到成长。
那这什么意思？
咩意思呢？
如果教会需要悔改。
如果教会要悔改，
这个恐怕是约翰不明白的。
恐怕约翰不明白。
他已经快一百岁了。
佢快一百岁了。
他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
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
他能够理解。
佢可以理解。
因为亚当害了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亚当害了每一个人。
这条路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走的。
呢条路系每个人都要走嘅。
所以约翰明白。
约翰明白。
他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
外面一个人一日坏一
天。但是他里面的人一天兴起一天。
但里面的人一天兴起一天。
他知道外面的人为什么要毁坏。
他知道外面人点解会毁坏。
朽坏是从死亡来的。
因为朽坏系从死亡。
死亡是从罪来的。
死亡系从罪来的。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什么时候在亚当底下？
咩时候喺亚当底下？
什么时候我们承受亚当的种种？
咩时候你承受亚当嘅种种？
那当然有死亡。
当然有，
当然有病痛，
当然有病，
当然有老化，
有老化。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从诞生到生命，到成熟，
从诞生到成熟，
这就是这个路加福音告诉我们，
这个是路加福音讲的。
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越照越明，直到日。
圣经没有说到日落的时候，
圣经没讲日落。
到了日午是太阳最大的时候，
到日午是太阳最明亮。
教会既然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教会既然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既然满有基督的风量，丰满的身量，
既然有基督长成丰满的身量，
你看这个黎明的光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的。
黎明的光是越照越明，直到日
午。没有日落的时候，
是没有日落。
所以讲的教会，
讲到教会，
应该讲的使徒行传完了就完了。
应该讲到使徒行传完就完，
没有日落的，
是没有日落。
但是弟兄姊妹，
但
是谁给我们看见日落的一面？
是谁给我们看见日落的一面呢？
是谁给我们看见老化的一面呢？
是谁给我们看见老化的一面呢？
约翰对自己不惊讶，
约翰不惊讶于自己，
约翰对教会非常惊讶，
约翰惊讶于教会。
教会既然是基督的生命，
教会既然是基督的生命，
那基督的生命怎么会老化呢？
基督的生命怎么会老化呢？
基督的生命应该越过越年轻才对的，
基督的生命应该越过越年轻。
那么这个老化从哪里来的呢？
老化是怎么来的呢？
老化证明什么？
老化证明
什么？证明今天我们跟随了亚当，
证明了我们今天跟随
亚当，证明我们体贴了肉体，
证明人体贴了肉体，
证明我们不光和世界走得很近，
证明我们不单止同世界走得很近，
而且我们和自己走得很近，
并且我们同自己走得很近。
教会放在世界的手里，
教会放在世界
手里，教会放在我们这些人手里，
教会放在人的手里。
你觉得教会不老？你觉得教会不老是可能的吗？
你觉得教会可不可能不老呢？
所以保罗怎么说？
保罗怎么讲呢？
讲到荣耀的教会的时候，
保罗说荣耀的教会，
他讲到圣洁没有瑕疵的时候，
他讲到圣洁没有瑕疵，
他告诉我们有几种病的，
他讲到几种病，
玷污和皱纹等类的病，
是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玷污从哪里来的？
玷污怎么来的？
因为你和世界走得太近，
因为你近于世界。
这个皱纹从哪里来的？
皱纹点来呢？
你和自己走得太近。
你同自己走得好近。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现在我们明白吗？
我们明白。
今天教会按理来讲，应该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的。
教会的路应该好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直到。
但是为什么到处都有日落的光景？
但点解我哋处处都见到日落呢？
弟兄姊妹，这一点功课我们需要学的。
弟兄姊妹的功课，
我们因为忘记这一点，
因为我们忘记这，
所以你一直在那里寻找完全的教会。
我一直在那里找完全的教会。
你说我找来找去找不到个完全的教会。
你说我四处找都找不到完美的教会。
我常常有个感觉，
我常有感觉，
也许一个教会是完全的，
也许一个教会是完全的，
他一直是完全的，
他一直是完全的，
等到你加入他就不完全了，
到你加入他就不完全了。
你明白吗？如果你是完全的就好了，
如果你是完全就好了，
因为你不完全，
正因你不完全，
因为我不完全，
我不完全，
因为他不完全，
他不完全，
你把玷污带进来，
你将玷污带入嚟，
我把皱纹带进来，
我将皱纹带入嚟。
当教会充满了玷污跟皱纹，
当教会充满咗玷污同埋皱纹，
你看教会怎么能不老呢？
教会怎可能不老呢？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喺度我哋睇见，
在头一个世纪一百年，
头一个世纪，
第一个三十三年，
头一个三十三年，
道成肉身的日子，
道成肉身嘅日子，
从宝马槽到宝座，
从马槽到宝座，
然后第二段。也是从马槽到宝座，
系从马槽到宝座。
感谢神，
感谢神。
你看见好像没有日落的时候，
好似冇日落嘅时候。
但是现在是约翰的指示告诉我们，
而家约翰嘅指示话俾
你
听。你
去读教会历史的话，
你读教会历史，
你看见第一个所提的教会就是以弗所。
第一个教会所提嘅以弗所。
我再说弟兄姊妹，在这么多教会里面，
喺咁多教会里面，
如果有一个教会是模范的教会。
如果有一个模范的教会，
如果有教会是典型的教会，
有一个典型的教会，
那应该是以弗所了，
应该就是以弗所。
弟兄姊妹，感谢主，
弟兄姊妹感谢主，
这最叫我们惊讶，最叫我们跌破眼镜，
这个最叫人跌破眼镜。
你看见我们的主在七个教会，他第一个跳的就是以弗所，
七个教会第一个拣的就是以弗所。
要给我们看见，
让我们看见，
你看见那个以弗所最荣耀的教会，
以弗所最荣耀的教会
现在是什么光景，
现在是什么光景呢？
现在主要他悔改，
现在主他悔改。
你要知道你从哪里坠落，
你要知道你从哪里坠落。
弟兄姊妹，要行起初所行的事，
要行起初所行的事。
起初所行的是什么？
起初行什么？
就是从诞生到成熟那一段的故事，
就是从诞生到成熟的。
你看圣灵怎样的掌权，
圣灵怎么掌权，
我们的主神怎样得的荣耀，
我的主怎么得的荣耀。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叫做什么？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就是约翰，这个就是你看见教会后来的一段的情形。
这个就是教会后来一段的情形。
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
我们明白了。
你看教会，你知道教会是有诞生的时候，
教会有诞生的时候，
是有成长的过程，
有成长的过程。
但是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因为我们还在肉体里面，
因为我们在肉体里面，
因为在教会乃是包括我们这些人，
教会包括我们这些人。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不错。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到底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里面，
但到底肉体还在里面。
所以十字架必须在我们身上继续做更深的工作，
所以十字架必须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
如果我们体贴肉体，
如果我们体贴肉体，
教会就年轻化，
教会就，
如果你体贴，如果你体贴圣灵，教会就年轻化，
你体贴圣灵，教会就年轻化。
如果你体贴肉体，
你体贴肉体，
你看教会就老化，
教会就老化。
非常的简单，
好简单。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用指头指责别人，
我们不用指头指别人，
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要自问，
今天你所在的弟兄姊妹，
今天你所在的弟兄姊妹，
你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
同你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
你看我们的光景是年轻化呢还是老化呢？
你看我们的光景是年轻化还是老化呢？
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
有问题是
如果教会果然老化了，
如果教会是老化，
我们应当怎么做？
我们要怎么做呢？
主有一个办法嘛，
主有个办法，
主的办法我们听不见就是了，
主有办法我们就听不到。
主说你们要悔改，
主话你哋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行起初所行嘅事。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在香港，
如果喺香港，
我们已经经过三十三年了，
我哋经过三十三年，
我们好像还停留在少年的阶段，
我哋仲系停留喺少年阶段。
你会满意吗，弟兄姊
妹？你会唔会满意呢？
那为什么这样呢？
点解咁样呢？
莫非我们有了皱纹吗？
莫非我哋有皱纹？
莫非我们有了玷污吗？
莫非我哋有玷污咩？
那现在许多人想把皱纹去掉的，
而家好多人想除去皱纹，
说用牛奶洗洗可以洗得掉，
用牛奶洗洗。
那最近还听说要打针，打得很痛的针呢、啊。
而家仲系用打针，打得好痛啊！
你要美丽，但是你也要不怕痛才行。
你要美丽，但你又唔怕痛。
但是你知道这些啊，打了结果最后还是垂下来了。
你结虽然打咗，结果皮肤都系会垂落嚟。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谁能够除去皱纹跟玷污等类的病呢？
边个可以除去玷污、皱纹等类嘅病呢？
感谢主，
感谢主。
这就是约翰的指示了。
呢个系约翰嘅指示。
所以当教会荒凉的时候，
当教会荒凉，
当教会见证失败的时候，
当教会见证失败，
路在什么地方？
路喺边度呢？
所以我们才讲到教会见证的丰满。
因此我们先会讲到教会见证的丰满。
我们千万不要说教会今天没有见证了。
我们不要说教会没有见证。
我们千万不要说只有我们才有教会的见证。
我们千万不要说只有我们才有教会的见证。
别人都不是。
别人都不是。
当你这样说的时候，
当你这样说，
我们已经失去那个丰满的见证。
我们就失去了丰满的见证。
但是问题在这里，
我们
都有教会的见证。
我们都有教会见证，
都该有教会的见证，怎么会没有呢？
我们都有的，怎么会没有呢？
你只要里面有基督的生命，
你只要里面有基督的生命，
你只要是信耶稣的，
你只要是信耶稣的，
你当然就有见证啊！
你当然有见证。
所以你怎么能说只有我们有，别人没有呢？
你怎么会说只有我们有，人没有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
这个不可能。
但是问题在这里，
问题是
我们要问说这个见证是不是丰满的见证？
我们要问这个丰是不是见证丰满的见证？
弟兄姊妹明白吗？今天我们的托付，
我们的托付，
这一年的我们的使命在哪？
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托付和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托付和使命，
乃是希望主的心能够得着满足，
乃希望我们主的心可以得着满足。
我们都是世上的光，
我们都是世上的
光，我们都应该要做盐，
我们都做盐。
但是我们要问，
我们要问，
我们的光是几烛光啊？几烛光的光啊？
我们这个光是几？给激光的光，
我们的光是放在斗底下，还是放在灯台上？
我们的光是放在斗底下，还是摆在灯台上？
所以我们要问，
我们要问，
今天是有教会的见证，
今天是有教会见证，
但是我们要问，教会见证的丰满在哪里？
但我们要问，教会丰满的见证在哪里呢？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
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
你有一个印象很深刻，
你有很深刻的印象。
保罗讲教会啊，
保罗讲教会，
很清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就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但是约翰讲教会的时候，
但当约翰讲教会呢，
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乃是在灯台的中间，
让我们看见主是在灯台的中间，
在地上有一个教会，
在地上有教会，
在天上就有一个灯台，
在天上就有一个灯台。
以弗所那里有一个一般神的儿女，
在以弗所一般神的儿女，
结果那个教会在原文是单数的，不是多数的。
在原文那个教会是单数的，
结果天上就有一个灯台，
在天上有一个灯台。
那这什么意思弟兄
姊妹？
神的儿女都四分五裂了，
神的儿女们四分五裂。
那么弟兄姊妹，讲身体还是一个身体，
讲身体还是一个身体，
讲生命还是永远的生命，
讲生命仍然是永远的生命。
但是今天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是
见证在什么地方？
见证在哪里？
神所要的是什么？
神要什么呢？
不光给人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不单只能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这个身体是看得见的，
这个看得见的身体，
那给人看得见的那个就叫做见证，
别人看得见的就叫见证。
所以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圣灵怎么形容教会呢？
圣灵怎么形容教会呢？
现在给我们看见每个教会都是个灯台，
让我们看见每个教会都是个灯台。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不管在什么地方，
不管你在哪里，
你看见神的灯台就在那里，
我们看见神的灯台在那里，
神的见证就在那里，
神的见证在那里。
哦，你说他们都不打仗了，
因为他们都不打仗，
不要紧，三百人打仗就可以了，
不要紧，三百人打仗就
够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
明白。
在神的以色列人中间有见证的，谁是那个见证？
边个系见证？
三百人就是那个见证。
三百人就系见证。
以法莲说：“你怎么没有找我们呢？”
以法莲话：“点解唔揾我哋咧？”
但是弟兄姊妹，我做打仗是他们打的，
仗系佢哋打的，
荣耀是归给大家的，
荣耀佢分俾，
收获是归给大家的，
收获分俾大家。
现在大家明白吗？
我哋明白。
当以色列人荒凉的时候，
当以色列荒凉，
当大家都爱自己的时候，
大家都爱自己。
现在问题在这里，
问题系
神是不是就失败了呢？
神系咪失败？
神没有失败，
神冇失败。
神要得着三百人，
神要得着
三百人，神要把见证放在他们的肩膀上，他们的得胜就是全体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明白了，
我们明白
耶路撒冷有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有新耶路撒冷，
西安永远没有新的西安，
锡安没有新的锡安，
因为锡安代表得胜者的原则，
因为锡安是代表得胜者。
所以从这里现在我们清楚了，
我们看见
当教会荒凉的时候，
当教会荒凉的时候，
当教会失败的时候，
当教会失败的时候，
现在神所要的是什么？
神要的什么呢？
是见证，
是见证。
若人若奉我奉主的名，两三个人主的同在就在他们中。
有两三人奉主的名聚会，主的同在。
只要有两三人奉主的名，主的同在在那里。
只有两三人聚会，主的同在。
还有主说不可以停止聚会。
主话唔可以停止聚会。
但是弟兄姊妹，
等
所以你看见吗？我们要尊重所有的聚会。
我们要尊重所有聚会。
因为每个聚会应当有主的同在。如果他奉主的名聚集的话，
如果奉主的名聚会的话，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
我们点解要聚埋一齐？
我们在聚一起，光是享受一点主的同在吗？
系咪聚埋一齐净系享受？
因为我们体贴神心肠的缘故，
因为我们体贴神的心肠。
当教会荒凉的时候，
当教会荒凉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愿意为主站住，
我们愿意为主站住。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要清楚，
我们要清楚。
今天我们不光是聚会，
我们不单单聚会，
借着这个聚会，
借着聚会，
能带下主自己的见证，
能带进主的见证。
以弗所教会可以跌倒，可以荒凉，
以弗所教会可以荒凉，
但是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见证还是在那里。
见证仍然在
那，见证谁在那里背负呢？
是谁背负见证呢？
所以每一个教会，
每一个教会，
主都呼召得胜者，
主都呼召得胜者。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
因这个缘故，
今天我们是有路的，
我们今天有路，
今天我们不是没有路的，
我们今天不是没路。
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读启示录，
当你读约翰福音、约翰的书信的时候，
约翰书信的时候，
或者读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
或者读启示录，
因为约翰是补网的，
因为约翰是补网的。
当教会荒凉的时候，
当教会荒凉，
现在我们知道那个路在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路在哪里呢？
所以我想讲到教会的荒凉，
讲到教会的荒凉，
就讲到教会的见证，
就讲到教会的见证。
所以讲到补网的时候，
讲到补网，
你看灯台变成很重要了，
灯台变得很重要了。
讲到生命是看不见的，
讲到生命是看不见的。
讲到基督的身体，
讲到基督嘅身体，
你知道我们就是怎样，大家还是蛮有基督生命的。
我哋点样都系冇有基督嘅生命嘅。
你知道吗？基督的生命是你的生命加上我的生命加在一起的。
基督生命就系你我生命加埋一齐。
你就是不聚会，
你就算唔聚会，
你就是躲在这个一个角落。
你就算匿埋，
你看基督生命还在你里面，
但基督生命仲喺你里面。
我们加在一起就是基督的身体，
我哋相加就系基督嘅身体。
但你我若都不聚会的话，
但你我都唔聚会嘅，
加在你生命还在，
加埋一齐有生命。
但你见证在什么地方？
但系冇见证。
所以聚会乃是代表见证的，
聚会系代表见证。
聚会当然有其他的功能，
聚会有其他功能。
在美国聚会，大家如果讲广东，从香港来，大家讲广东话嘛。
如果美国聚会从香港嚟就讲广东话。
所以你看见为着广东人的需要，
为着广东人嘅需要，
我们在一起聚会，
我哋一齐聚会。
那么又为着福州人的需要，我们在一起聚会，
为着福州人嘅需要一齐聚会。
所以是为着同乡的需要，
为着同乡嘅需要。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聚会有很多种的需要，
我哋知道聚会好多种嘅需要。
但如果今天我们奉主的名聚集，
但如果你奉主嘅名聚集，
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我们讨主的喜悦，
如果讨主的喜悦，
我们巴不得能知道神的心肠，
我们巴不得有知道主的心肠，
我们巴不得知道神的心能得到满足，
我们巴不得有主的心得到满足。
那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教会最荒凉的时候，
当教会最荒凉的时候，
以弗所最失败的时候，
以弗所最失败的时候，
神说地上有以弗所教会，天上就有那个见证。
神话地上以弗所教会，天上就有见证。
所以这什么意思？神永远不会失败的，
神永远不失败，
我们会失败，
人会失败，
但是神不可能拿我们没有办法。
神冇可能攞我哋冇
法子。以色列都荒凉了，
以色列荒凉了，
神能找到三百人就可以。
神可以揾到三百人就
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不管教会的前途怎样，
不管教会前途怎样，
我们永远不能拿着指头去指责别人。
我哋永远唔可以指住别人。
你看见没有？这个情景底下，我们应该忠心向主，忠心往前。
喺今日情况底下，我哋应该忠心向。
我们要的什么？
我
们要的乃是基督的见证，乃是教会的见证。
我们要的是教会的见证。
每一个灯台让人看见基督自己。
每个灯台让人看见基督。
但是我们这次不只是要讲教会的见证。
我们今次不单单讲教会
的见证。我们乃是要讲教会见证的丰满。
我们乃要讲教会见证的丰满。
基督是太阳。
基督是太阳。
教会是月亮。
教会是月亮，
月亮自己是没有光的，
月亮本身没有光。
那为什么圣经说荣耀的教会？
但为什么圣经说荣耀的教会？
教会本身没有荣耀的，
教会本身没有荣耀，
月亮本身没有荣耀的，
月亮本身没有荣耀。
但是月亮所以有荣耀，
月亮有荣耀，
它的脸朝向太阳，
因为月亮的脸朝向太阳，
吸取太阳的光，
它吸取太阳的光，
然后反射折射太阳的光，
然后反射太阳的光。
所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个光月光事实是太阳的光。
所以床前明月光的光是太阳的光，
不是月亮的光，
不是 月亮的光。
弟兄姊妹，那个荣耀不是月亮的荣耀，
荣耀不是月亮的荣耀，
那个荣耀是太阳的荣耀，
荣耀是太阳的荣耀。
所以荣耀的教会什么意思？
荣耀教会是什么？
荣耀的教会就是人看不见教会，但人看见基督。
荣耀教会就人看不见教会，但会
这就是我们的见证了。
这个是人的，我们的见证。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
我们要问
教会见证的丰满，为什么要讲丰满呢？
为什么你要讲丰满呢？
丰满有它的原因的，
丰满有它的原因的。
我们知道说月亮不是什么时候都是满月的，
我们知道月亮不是经常满月。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月亮弯弯照九州，所以月亮很多时候是弯弯的。
月亮弯弯照九州，可见月亮经常是弯弯的。
那弟兄姊妹，到了正月十五，到了十五号，到了十五，到了中秋节的时候，
到中秋的时候，
你看见月亮是圆的，
月就圆了。
当月亮是圆的时候，
当月圆，
你看见它把太阳的光是反射的最完全的时候，
就将太阳光反射得最完全。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他把月亮的太阳的光反射出来的时候，
当他反射太阳的光，
月亮为太阳做见证，
月亮为太阳做见证，
这是见证，
这个是见证。
月亮代表教会。
月亮代表
教会，月亮的见证代表教会的见证。
月亮见证就教会
见证，但是教会的见证是不是丰满的？
教会见证是不是丰满呢？
许多时候，你看见月亮是在那里，
我睇见月亮在，
但是你看见的只是半个圆。
但你只系见到半圆。
美丽是很美丽，
系美丽。
它也把光照给地上，
亦都系照上光。
但是那个照亮不是完全的照亮，
但嗰个唔系完全嘅照亮。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什么叫做荣耀的教会？
咩叫荣耀嘅教会呢？
就是当你看见，
当你看见
教会是满月，这个月亮是满月的时候，
当你看到月亮是满月的时候，
这时候你可以看见整个太阳的荣耀，
你会看到整个太阳的荣耀。
当月亮弯弯的时候，
当月亮弯弯的时候，
你不是看不见月太阳，
你不是看不见太阳，
但是不是完全的，
但并不完全。
那今天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今天需要的
不只是为主做见证，
不单是为主做见证，
巴不得我们能知道什么叫做教会见证的丰满，
巴不得我们知道什么叫教会见证的丰满。
那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我们看见满月的时候，
就让我们看见满月。
五旬节的时候，
五旬节的时候，
那是满月的时候，
是满月的时候。
不光是五旬节的时候，
不单单是五旬节，
到了士美拿教会的时候，
都士美拿教会
也是满月的时候，
也都是满月。
然后慢慢慢慢，你看外月这个慢慢就开始越缺了，
慢慢就越缺了。
越缺有它的原因的，
越缺是有原因的。
等到了腓立帖腓的时候，
到腓立帖腓的时候，
你看见月亮又满起来。到了老底家你又看见越缺，
到老底家又越缺了。
到底是越圆还是越缺？
到底是越圆还是越缺？
现在我们要问，
我们要问
神的旨意当然是越满，
神的旨意当然是越满，
但怎样才能越满呢？
如何才能越满？
怎样才能脱离越缺的情形？
如何才能脱离越缺的情形？
为什么这个月初的时候，
为什么月初
这个中英文，这个中文的圣经叫做新月，在新月的时候，
圣经中文圣经话是新月。
这个为什么 New Moon 是指着刚开始的时候人看不见太多的太阳呢？
为什么在新月的时候人看不见太多太阳？
有它的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的周末，
我们今次的周末，
我们就是问说，到底教会见证的丰满是什么？
我们要问什么叫教会见证的丰满？
那就是教会什么时候它是满月的？
就问教会什么时候是满月的？
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两次讲到满月的情形，
圣经里面有两次讲到满月，
一个就是主钉十字架逾越节那天晚上，
一个就是主钉十字架那个月
晚上，克西马尼约那个晚上，
在克西马尼约的晚上
月亮是圆的，
月是圆的。
还有一次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山上祷告，看见门徒们摇炉甚苦，
有一次就是主在山上祷告，看见门徒们摇炉甚苦，
那天晚上也是满月的晚上，
那个晚上都是月圆的晚上，
满月的晚上，
是满月的晚上，
晚上好像白天一样，
晚上有如白天。
我们的主看见我们摇炉甚苦，
主看见人摇炉甚苦，
但是我们要问，
我们要问，
这是月亮的光呢还是太阳的光？
是月亮的光还是太阳
的
光？
满月是什么意思？
满月为什么？
满月的时光，满月就是太阳的光得到完全的发挥，
满月就是太阳的光得到完全的发挥，
太阳在月亮身上得着完全的彰显，
太阳在月亮身上得着完全的彰显。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教会正常的光景，
教会正常的光景
应当是满月的情形，
应该是满月。
但如果今天月缺了，
如果今天是月缺，
如果像约翰那个时候，
如果正像约翰的时候，
那么我们要问，
我们要问，
我们怎么样能回到满月的情绪？
如何呢？才可以回到满月呢？
所以我们要从主的话里面，
我们要从主的话里面
看教会见证的丰满，
我们要去看教会见证的丰满，
那就是一同来看荣耀的教会，
就一起来看荣耀的教会。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教会到了天上一定是荣耀的，
教会到天上必定荣耀。
但是主的心意是，
但主的心意
在他回来以前，
在主回来之前，
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能献给他自己，
主要得着荣耀教会献给他自己，
他要在地上得着的，
他在地上得着。
不错，教会已经荒凉，
不错，教会已经，
教会已经失败了，
已经失败，
教会已经分门别类，
已经分门别类。
我们应当怎么做？
我们要怎么做呢？
弟兄姊妹，我们应当问说，
我们要问
教会的见证的丰满是什么？
教会见证丰满是什么呢？
所以这就是我们愿意在这三次聚会里面所寻求的，
这个希望你三个聚会里面去寻求。
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
我们没时间了，
而且我过了十几分钟，
并且过了
十几分钟，我的目的今天只是打了一个底子就是了，
今晚只不过是打个底。
那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
明晚和后晚
我们要一同来看，
我们要继续去看
到底教会见证的丰满是什么，
到底教会见证的丰满是什么呢？
什么时候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
什么时候神的心得到满足呢？
只有满月的时候，
只有满月
我们才说这是荣耀丰满的时候，
我们才说这个是荣耀丰满的时
候。讲到荣耀的教会，
讲到荣耀的教会，
不是我们的教会，
不是我们的教会，
不是我们的荣耀，
不是我们的荣耀，
乃是基督的荣耀，
乃基督的荣耀，
乃是太阳的荣耀，
是太阳的荣耀。
但是问题在这里，
问题是
什么原因在世人的身上给他们看见的是越缺不是越圆？
为什么人看见是越缺不是越圆？
为什么在世人的感觉里面永远是月亮弯弯照九州？
为什么在人的心目中永远是月儿弯弯照九州？
他们难 道不能看见月亮最丰满的一面吗？
难道人不可以看见月亮丰满的一面吗？
我相信主在这两个在三个晚上里面，
我相信主在这三个晚上，
这些话要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身上，
要将这些话深深印在我们的心
里。这些话不止让我们来认识的，
这些话不单单让我们
认识，也让我们来经历的，
也都让我们来经历，
叫我们能够重新振起，
让我们能够重新振起，
为着主自己的见证，
为着主的见证，
为着主自己的回来，
为着主的再来，
我们能向他忠心，
我们向主忠心。
我相信这就是主在这一次聚会里面所要让我们清楚的，
这个是主在这个聚会里面让我们清楚的。
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
我们就停在
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没有预备好听见这些话，但是你预备好了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主啊，但愿这三天晚上是我们蒙恩的晚上，这三天晚上是我们悔改的晚上。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失败，我们承认我们的荒凉，我们承认我们的不忠。虽然年日一天一天的过去，你还没有回来，虽然你一天一天留我们在地上，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多活几年，我们没有想到是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所以主，但愿借着今天晚上再提醒我们，叫我们能起来，叫我们再奋起，为着你自己的见证。主啊，我们愿意起来，愿意来肩负你见证的责任，好让你的心得着满足，好让我们能促进你的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对，感谢主，今天晚上他的话来帮助我们。
感谢主，今天晚上藉着他的话语帮助我们。
明天后天我们还有聚会。
明晚同埋后晚嘅研究聚会。
接着有一点的报告，
我们有些报告。
等一下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的圣经诗歌可以放在我们椅背的那个放圣经的位置上。
我们离开的时候，弟兄姊妹可以将这个圣经诗歌放在凳子后面，摆圣经的地方。
如果坐在前排的话，可以放在椅子上就可以了。
如果你坐前排的话，就只需要放在椅子上面。
最完了以后，有一部的旅游车
会后